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面。六禅。那么这个是随烦恼的第六个心所。我们看它的体性跟业用。禅者为往他故，角色异移，闲取为性，能障不禅，不认师友真正教诲为业，此亦贪痴一分为体。那么这个禅呢，就是为往他故，这个往就是欺骗，就是你这件事情的出现啊，就是要欺骗他人。为了欺骗他人啊，角色异移啊，这个角我们就前面说过，伪装，伪装呢就是现出一种异移，很特别的威仪。这个地方的特别威仪啊，特别指的是啊，很谦卑的态度，很柔和的言辞啊，谦卑的声业，柔和的口业啊。但是这种谦卑跟柔和都是我们本来都是佛陀所赞叹，但是这样的一种意义就是感觉上很不自然的，很已经超过他原有的状态，很不自然的一种情况啊。那么他的内心是闲取为性，这个闲就是邪恶，取就是不正直，弯曲不正直啊，就是不老实啊。这个事情呢、啊，它是这样子的啊。前面的狂啊，是他没有功德，但是他要把这个功德表现出来，假装成有功德的样子啊。这个狂所面对的对象啊，多数都是对下辈啊，或者是出家众面对信徒，多数都是对的下辈才会出现这个狂啊。为了得到对方的供养，所以我必须表现出一个很特别的功德的样子。那么这个禅啊，多数都是对面对的境界是对于同参或者师长啊。那么这个禅啊，这个禅在一些师地论上说，这个禅是由富而引申的，就是富常的富，就是说这个人多数啊是身口意有点过患，有点过失了。那么他害怕同参跟师长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只好设现出一种很巧言、很吝啬的一种不自然的威仪啊，来讨好对方啊。那么这样就是所谓的闲取为性啊。那么他表现出这样子有什么业用呢？能障不禅，不认师友真正教诲为业。那么他表现出很谄媚的样子，希望同参道友师长不要去指责他啊，所以他就不能够堪任师长跟同参道友的真正的教诲啊。那么这个就是也是贪跟痴一分为体啊。这个禅就是谄媚，谄媚啊。那么多数都是为了复常，跟复常复常过失有关的啊，表现出一种很谄媚的样子啊。那么这种谄媚呢，这种谦卑，这种柔和，都是一种感觉上很不自然的一种相貌啊，这个叫做禅。好，我们再看第七个骄。骄者一至甚是深深染着，罪傲为性，能障不骄，生长杂染为业，此亦贪爱一分为体。好，那么这个骄呢，就是啊，一至甚是，这个甚呢、啊，就是殊胜。你在内心当中有一些殊胜的功德了啊，那么多分都是自己很精进 啊拜佛拜的很多，诵经也诵了很多啊，工作也做了很多，多数都是自己有一点资粮。那么深深染着啊，对于这样的一种不管是福德的资粮或者智慧的资粮啊，内心染着那么醉傲为性，这个醉就是整个的迷迷糊糊，就像喝醉酒一样啊，就是全世界你觉得你功德最大了啊，那么你看不到真相了，醉。那么傲，这个傲就是凌驾他人，这有一点劣势高举的意思的，跟前面那个慢啊，其实这两个性质很接近的啊。我们一般讲骄慢，骄慢啊，其实这个傲啊也有高举的意思，凌驾他人之上啊。那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教的体性。能障不教，生长杂染为业啊。那么他这种教的一种最傲的体性啊，我们就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那么身口意的杂染法就在我们的最傲的体性的保护之下，这个杂染法就一天一天的增长，一天一天的增长出现啊。这个教啊，我们一个初学者啊，就感受到一种身心的苦恼，来到僧团啊，罪障深重啊，一点的功德都没有啊，福德的功德也没有啊，一般来到僧团多数都是福报花的差不多了啊，那么戒定慧的功德也没有啊，福德智慧的资粮都没有，还不容易升起骄慢的，会很谦卑。但是啊，三宝啊，三宝是一个有这个宝，就是大功德啊，你在三宝当中啊，又是忏悔业障，又是积极资粮啊，一年两年三年啊，或者出家或者没出家啊，不管有没有出家，总之就是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因缘所生啊，啊，苦恼的人不是永远苦恼，快乐也不是永远快乐啊。那么你不断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哦，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你的功德慢慢增长了。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的，就是会骄慢的，就是会骄慢。那么这个骄慢的时候呢，就会引申我们的放逸，这两个有关系啊。骄慢以后就放逸，放逸以后就栽跟斗了，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他慢慢进步，慢慢进步，进步到最后到一个程度摔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啊。他还看不知道，骄慢，骄兵必败。你进步到一个程度，一骄慢啊，眼睛长在头顶上啊，你很快就掉下来了。啊，我过去要佛学院毕业的时候，民国79年，我们那个时候有六个同学毕业啊，第一届经济学院第一届同学啊。我们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领着我们同学啊，去跟我们的恩师啊，上果下清律师啊礼座。我们到了这个果清律师的疗房去啊，跟他顶礼。那个果清律师要我们全部都坐下来，坐到地上。我们六个人坐到他的对面，他坐在我们的正对面啊。他就说，你们讲讲你们毕业以后的理想啊，每一个人讲自己的抱负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天真啊，哎，不是天高地厚啊，大家就讲出来毕业以后要怎么样自立，怎么样利他。那么清和尚听完以后啊，他一句话都没有评语，他只讲一句话说，他说你们不管以后有什么样的抱负啊，你记住一句话，常居学地。说你不管你以后的功德创造多大的功德啊，你能够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不管你内心啊，保持一种谦卑学习的态度。这句话我化解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功德随着我们修行的连线不断增长啊，而这个是关键。把头低下来，一个人啊，我化解一个人啊，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啊，这位置站低一点啊，人跟人相处啊，你站低一点啊，你容易进步啊，站得太高啊，就摔下来就很严重了。好，我们看我们中国古人的话啊，聪明睿智守之以仪，道德隆重守之以谦。这两句话我们是不容易了解，初学者，我初学的时候啊，这两句话我在隔一年不也读过，但是我就是不懂。刚刚是学佛的时候啊，意气横发的时候啊，聪明睿智守之以仪，聪明就聪明嘛，我们就为什么要表现出一个很厚道的样子呢？我们刚开始不容易了解啊，但是你慢慢慢慢啊，你这个待人处事啊，你撞到几次墙壁以后啊，再看看这些大德，我们那些老和尚的修持啊，是中国佛教的这个特色啊。哦，原来唱功书 他对一个人的性格强调老实厚道，强调谦卑恭敬的啊，这两个性格太重要了。好，聪明睿智，是的，你的观察力很敏锐，但是你厚道一点。啊，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这个愚不是愚笨啊，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非很分明，但是呢，在这个是非分明当中啊，加一点厚道。加一点厚道啊。那么道德隆重，守之以谦，是的，你这几年呢、啊、的确是很精进啊，又是忏悔业障，又积极资粮，福德智慧资粮都广大了。但是呢，守之以谦，谦卑一点。谦卑一点，你的资粮会不断增长。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这个愚跟谦啊很重视。这两句话我们在老一辈的，年轻这一辈比较不容易感觉出来。在老一辈的老法师啊，你要经常跟他们相处啊，你会发觉中国的老法师啊，老一辈的身口意都有这两种功德。一个愚，一个谦。而这两个非常重要。这个只有中国佛教才有，藏传佛教似乎不强调，南传佛教也不强调，所以中国的文化五千年、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中国那些大智慧的那些圣贤、啊、也是不得了，孔子也是不得了，能够讲出这句话啊，聪明睿智，守之以愚，道德隆重，守之以谦，这两句话会让你终身受用，会让你在人跟人之间相处啊，你会减少很多的障碍，不要锋芒太露，会减少很多的障碍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从这个谦啊，谦谦君子啊，来对治这个骄啊，那使令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由于谦卑的因缘啊，使令我们一天一天的功德增长，乃至圆满到临终为止啊，不会从上面掉下来啊。那么不会从上面掉下来，就是谦啊。那么这个就是骄啊。我们再看第八，害。害者，遗诸有情，心无悲悯，损恼为性，能障不害，逼恼为业，此亦称为一分为体啊。那么这个害呢，就是对于这些有情众生啊，这个是对友情啊，不是对境界啊。对友情众生呢，心无悲悯，完全没有一种想要去利益他的心啊，或者是为他拔苦的心。那么你对友情做什么事呢？损恼为性啊，你用身业、用口业来损恼他啊。那么能障不害，逼恼为业啊。那么你去损恼他，你是不是你自己很快乐呢？不是，你损恼他，结果你自己也是很苦恼啊，你自己也是逼迫，也是苦恼。因为这个法从你的内心射出去啊，一定先射伤你自己，再射伤对方的啊。所以你损恼他，事实上你也是不快乐，你内心也是逼迫苦恼，两个都受伤啊。这个就是害啊，这个是害啊。我们讲到前面讲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啊，聪明的人不要刻薄 啊。我们这去伤害对方啊，就在修行人来说啊，在团体当中啊，说会用身体去伤害对方的多数还不会有，世间人可能会有啊，出家人还不至于啊，说用身体去打对方，去拿杖子打对方还不至于。但是我们会去损恼对方，都是讲话。有些人讲话是不会讲话，一句话讲出去呢，就像刀子一样，把人家射死、割伤了。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生气，他还不知道。啊，在律上啊，讲一个独角牛的公案。啊，说这个杰出的时候啊，有一个农夫啊，养了一只独角牛。这个牛呢，出生的时候啊，力气特别的大。很有力量，但是他有一个缺陷，就是人家头一只牛两个脚，他只有一个脚。但是他虽然一只脚，他这个人可争气啊，这只牛可争气啊，啊，他工作也勤勉，力量也大啊，从白天做到晚上，晚上做到白天， 啊，为主人做很多事情，主人也是非常对他非常感恩啊，给他施设一个很好的房子，也打扫得很干净，也给他很好的饮食。那么这个牛对主人也是心存感恩呐、啊。那么果然有一天呢、啊，在隔壁村庄要举办一个斗牛比赛，这斗牛比赛就是两只牛啊，主人都各交一千斤啊。两个主人都叫千金过来，然后两只牛的头绑了一个绳子，往左右拉，看谁把它拉过去就得胜。那么这一天呢、啊，独角牛就跟主人说啊：“主人啊，这隔壁的村庄啊，这斗牛比赛我应该去参加了。我这从小力量就大，我为你争取一千两黄金啊。”主人说：“你有把握吗？”他说：“我啥事没什么把握，这力量我是有把握的。”主人说：“好，可以，那我们就参加吧。”啊，带着这个独角牛去参加斗牛比赛。两个人一上场啊，根据规矩啊，双方的主人要介绍自己的牛。对方了、啊，主人说：“我这只牛是怎么的好。”那么这个独角牛主人上去也是赞叹了：“我这只牛也是怎么的好。”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天生只有一个角，这是他唯一的缺陷啊。那么讲完以后就比赛了，比赛的时候呢，一下子。独角牛就输掉，就被对方拉过去了。那么拉过去以后啊，就一千块就输掉了。输掉了以后，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闷闷不乐啊，垂头丧气啊。主人就说：“你看，都是你，好端端的，你就要去参加比赛，输掉我一千斤。”独角牛说：“他也是很委屈啊，说主人啊，你不能怪我，你在介绍我的时候，你就。”讲我的优点，这个我这个出生的一只脚啊，这个我是天生的缺陷啊，我心中的缺陷我是不欢喜让人家知道啊，当然别人会知道，但是你去触动我的隐私啊，你讲到我的缺陷我就是没有信心的、啊，没有信心的一上去就输掉了，我那个时候整个脑袋一片空白，我怎么知道能够赢呢？那这个主人说那怎么办呢，说我们再去明天再逼他一场，比他一场啊，这次你就介绍我的时候不要介绍我的缺点了，讲优点就好了啊。那么果然第二天再去比啊，那么这次他的主人就了解了，介绍的时候啊就讲他的优点，这个独角牛这件事情呢，这个他的缺陷一点都不讲。果然这个独角牛啊信心大增了，一下子就把对方拉过来。这佛陀说啊，自今以后比丘应该讲柔软语，佛陀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那个待人处事啊，你讲话要注意啊，不是你心中要讲什么就你心中想什么就讲什么，说我这个人很正直，不是这样讲的 啊。在这个我看一本医学的报道说啊，这个父母亲啊脾气要不好，动不动发脾气啊，经常呵斥子女啊，这个子女长大以后啊，没什么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这件事情他本来可以做好，但是他不敢做，是从小被骂怕了。所以我们这个有因缘诸位啊，是收徒弟啊，或叫摄受信徒啊，都是这样。除非他的根性非常的利，不要一开始就去触动他的伤处啊。同参道友更是这样子的呀。啊，我们呢、啊、言辞不要太刻薄，厚道一点，一句话看你怎么讲啊，讲得圆融一点啊，多带一点鼓励的性质，少一点责备的性质啊，多一分的摄受，少一分的责备，让他慢慢成长，对他有好处。你一下子就把他给伤害了，他以后就怎么样，就自暴自弃了，反正我也没希望了，对不对？那这样子我就是你，我真没希望，那干脆我一天混一天算了。而他的这样子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引起的。你说这个过失怎么办呢？以后我们修行也有障碍。好，所以这个我们讲话厚道一点，留一点口德。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多赞叹对方的优点啊，讲那么要讲缺点也是私下讲， 私下劝谏啊，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要有悲悯心的 啊，经常去注意，我这句话讲出来会不会伤害对方，要注意这件事情啊。那么以这样的一种厚道的这样的性格来对治我们这个害啊，不要去损恼众生啊，特别是言辞啊。第九，忌啊，忌则性自名利，不耐他荣，妒忌为性，能战不忌，忧其为业，此亦称灰余魂为体啊。这个忌呢，就是训，这个训就是追求，为了要追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啊，是个人，不是为了团体啊，为了个人的名闻或者是利养啊。那么不耐他荣，这个耐就是忍受，不能够忍受他人有荣耀的事情，那么内心产生一种妒忌为性。这个人多数妒忌的人啊，都是我执我见比较重的人啊，就是啊，我们在这个生命体是色心恶法都是因缘所生，刹那刹那变化，但是我们不这样子认为，我们认为生命体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有这个我的呢，我们总觉得啊，这个世间的荣耀的事情都应该归于我，假设有某方面的荣耀归于别人，我们内心当中就不耐他荣，不能忍耐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嫉妒了啊。那么嫉妒再研究一点，就去障碍破坏别人了啊。那么人战不忌，忧其为业啊，你经常去嫉妒别人啊，心中老是忧气不快乐，说这个功德怎么会被他得去呢？应该给我的啊，心中就是忧戚啊。这个小人长戚戚啊，君子坦荡荡啊，就是这种相貌，经常忧戚啊。那么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业用啊，这个忧戚是由于嫉妒而来的啊。这个我们在僧团里面呢、啊，人跟人相处啊，我们会发觉我们对上一辈的跟下一辈的很好相处，我们对上一辈老法师就很恭敬的、啊，他有什么功德，我们不会嫉妒的，啊，我们只会仰慕。对于下一辈的慈悲摄受啊，他当然功德比不上我们啊，就是慈悲摄受。但是平辈不容易相处，就是你的资粮跟他资粮差不多的，这个就不容易相处，因为人跟人的善根不一样。你这方面的持戒的善根强，他的禅定善根强，他的般若波罗蜜善根强。那么假设我们又没有这样子胸量啊，我嫉妒你，你也嫉妒我，那么严重一点就是我破坏你，你也破坏我，这两个都受伤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大乘佛法当中啊，对这个随喜功德是很强调。你看普贤十大愿王啊，菩萨修行十种功德啊，急速成就佛道，其中一个就是随喜功德啊。因为随喜功德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他是一个初学者，他刚开始在栽培这个善根，他刚开始去诵经或者去拜佛，或者刚开始学打坐，你一随喜赞叹他，诶，给他鼓励，哎呀，有些人鼓励我赞叹我，我要更努力，你一下子就泼他冷水啊，他就自暴自弃了。好，所以我们去随喜别人的功德啊，诶，他呢在这个善法上更精进了，这第一个利他。其次呢，你去赞叹他这个功德，你跟这个善法就结下一个善的因缘，以后这个善法在你的身心要出现呢，会比较顺利一点。跟善法结一个善缘很重要，你要嫉妒他，你伤害到他，然后你以后要修这个善法，你就有困难，因为你曾经跟这个善法当中啊，加了一个嫉妒的心所在里面，除非你忏悔，否则这个嫉妒会永远障碍你。你说奇怪，我这个善根怎么栽培了半天栽培不起来？就是你过去啊嫉妒别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啊，啊，十方一切诸众生啊，恶乘有邪即无邪，一切如来以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啊。我们佛法讲法门无量誓愿学， 在这个五乘的功德当中啊，十方一切诸众生啊，这个持戒修习这些慈善事业，我们内心当中啊，深深的随喜啊。我们在深山里面用功，但是有人做慈善事业，我们随喜。虽然人天，人天也是善法，人天也是菩萨道所要修的善法。好，二乘有邪及无邪，这个泰国比丘啊，修习禅定的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我们也随喜，菩萨也是随喜二乘的功德。当然，一切如来以菩萨啊，十方诸佛菩萨显出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啊，啊，六波罗蜜啊，菩提心啊，那当然更是更要随喜的。换句话说，我们内心的心情啊，不管我们修习什么善法，那是我个人的今生的因缘。但是我面对五乘的善法，只要它的性质是善的，我今天做得到做不到是一回事，我内心当中的心情啊，所有功德皆随喜，我的心情是这样子，只要是善法我都随喜。那么这样子呢，是合乎自利跟利他的菩萨道的啊。那么以这个随喜功德来对治我们的嫉妒啊，对治我们的嫉妒。弟子谦，谦者单着才华，不能会舌，密令为信，能障不迁，鄙色蓄居为业，此亦贪爱一分为体啊。这个天呢，就是单，单就是爱的意思。不过这个单呢，比爱的势力更强大了，是爱的很厉害了，叫单哈。那么单着财法，或者是自己的财物，或者内心当中你有设置很清净的传承的佛法在里面啊，那么你对你的财物或者你内心所设置的法门啊，非常的爱着，非常爱着呢，不能会舍。这个会，这个智慧，这个会是错字啊。偶主的原文那个会是恩惠的会，恩惠的会啊，不是智慧的会啊。那么你不能把你的财富跟佛法适当的布施出去，那么密令为信。这个密啊，就是把它隐藏，让人家不知道你有财富有佛法，把它密，就是把它隐藏起来。这个令就是吝惜不舍啊，吝惜不给别人，一个是隐藏，一个是令，吝惜啊。那么他的相貌呢，能障不迁，鄙色蓄积为业啊。那么能够鄙恶这个色啊，这个色就是不流通啊，就阻碍住了啊，鄙恶的一种不流通啊。这个财物啊，不能从你的内心当中啊，不能从你的身口意里面流出到其他的众生身上去的，不可以流通啊。那么蓄积为业，把它给聚集起来。那么在偶一大师的成为受论观心法要上说，说迁财者世事贫穷，迁法者世事遗痴，不可不戒也。说我们啊，对财物的迁贪啊，有什么过失呢？世事贫穷。好，那么对这个法的迁贪啊，你说这个法，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法是很清净的传承啊，很殊胜啊，我不随便给别人啊。那么有什么过失呢？世事遗痴，生生世世会遗痴 啊。那么不可不戒也啊，这件事情要注意啊，这样的因地是不好的啊。啊，那么会使令我们贫穷，也会使令我们遗痴啊。所以这个财跟法就像流水一样啊，你要流出去才会流进来啊，要流通才能够增长广大。啊，佛法的意思是这样啊，要舍才能够得啊，舍得出去你才能够得到更大的东西啊。你把它保存起来啊，死水啊不长浓啊，你今生死掉以后，你下辈子就糟糕了啊，就会贫穷，就会遗痴的啊。所以就是用这个施波罗蜜来对治这个迁贪啊。好，那么这个是讲到前面的十个随烦恼啊，我们看最后一段总结。此时个别起故，名为小随烦恼啊。那么这个小随烦恼就是说，它的升起是个别的，不是一起升起啊。有可能是有它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有你就没有它啊。 那么这叫小随烦恼。这个小随、中随、大随啊，我这个地方解释一下啊。这个随烦恼啊，是分成三类啊，分成小随烦恼、中随烦恼跟大随烦恼啊。这个小中大不是约着它的势力的强弱，是约着它的活动的范围。说这个前面的十个随烦恼啊，它的活动范围啊，不能够普遍一切的善心所，不能够。不是所有的不善心所都一定有这前面的十个，不一定，有时候有它，有时候没有它啊。它不能够普遍的在十不善的心所活动，叫做小随。那么中随呢，这个无下面讲无常无愧啊，它能够普遍的在一切的不善心所，换句话说，只要你起的是不善，一定有无常无愧，一定有啊。那么这个就是中随，它的活动范围更广了，就是它能够普遍在不善的心所。这个大随烦恼的活动范围更大，它能够普遍的在不善的心所，而且在有复无记的心所。有复无记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色界无色界那个高深的禅定啊，它也不思善也不思恶，内心没有善也没有恶，就是无记。但是这个无记呢，是有父，就是有一个我，这个父就是障道的意思，障碍我们的真如法性的显现。那么大随烦恼的活动范围能够普遍在不善的心所以及有父无记的心所，叫做大随烦恼啊，这个活动范围更大啊。所以这个小随、中随、大随是业它的活动范围安立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页24面，看这个中随烦恼啊。十亿无常者，不顾自法，轻计贤善为性，能障爱常，生长恶行为业啊。这个无常呢、啊，就是不顾，这不顾就是不尊重，不尊重自，就是你自己啊，没有一种自我的取喜要求啊，你的生命啊。这个人生难得啊，你也不在乎啊，内心当中没有一种惜圣惜显的心啊，整天就是自暴自弃，反正我也今生也没什么希望了啊，就是不顾自身啊，没有一种自身上的要求。其次呢，不顾法，这个佛法是很尊贵的东西啊，我们也不想去随顺，反正佛陀说的法是佛陀说的啊，我内心呢还是照我的思想去做事啊，也不顾这个法的尊贵，也不想法真上。那么轻计贤善啊，因为你自暴自弃，对佛法也没有尊重的心。那么这个贤善的事情，这是功德的境界啊，本来我们应该要去让它增长的，但是你啊轻计，轻是拒绝啊。那么能障爱禅，生长恶行为业。那么你既然对于贤善的人士啊没有一种希求心啊，那你这个生命就是生长恶行了啊，出生增长一切的恶法为他的业用啊，因为你的生命没有什么目标嘛啊，没什么目标呢怎么办呢，就跟着习气走啊，我现在的心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是这种境界的啊。第十二，无愧，不顾世间宠重暴恶为性，能障爱愧，生长恶行为业。那么这个不愧就是你不尊重这个世间的机嫌啊，你做了错事，世间人会指点你啊，你看呢、啊、这个比丘啊，这个沙弥啊，做这种事情，你看还说他心中有正法，结果做这种事情啊。那么护法神也会激嫌你，激嫌哎呀，你看我护这个比丘的法实在是倒霉啊啊，但是这种行为我想护他的话我都护不下去 啊。那么你对这种世间的积嫌呢、啊、也不顾啊。那么宠重暴恶，本来这个暴恶的世间是应该我们要去对治的，要去消灭的，但是你不是宠重，对这种暴恶的事情呢、啊、特别的欢喜啊。能障爱愧，生长恶行为业，当然你有这样的心情啊，宠重暴恶啊，那么这一切的过患就能够升起，也能够增长广大了啊。这两个心所啊，多数都是属于 同时升起的啊，一个是清寂闲散，一个是从众暴恶啊。多数来说，有无常就是有无愧，有无愧也是有无常啊。那么这两个心所呢，此恶遍不善故，名为中随烦恼。它能够普遍的在一些不善的心所里面活动，故名中随烦恼啊。换句话说，只要是不善的心所啊，前面的愤恨恼怖狂缠骄害极牵啊，任何一心所活动，一定是夹带无常无愧。任何的不善心所一定有它，所以它叫中随烦恼啊。这个惭愧心啊，在我们没有入圣位之前啊，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入这个圣位啊，没有把烦恼断掉之前呢、啊，从信心啊引申这个惭愧心啊，是它能够断除恶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靠惭跟愧。这个惭愧的应用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哈，就是你造恶之前跟造恶之后啊。那么如果这个惭愧的心所是在造恶的之前，说你造了一个恶业，你虽然造了恶业，但是你内心当中啊，从众嫌善轻忌暴恶，我内心当中啊，并不是愿意做这种事情的、啊，我的内心的心情是欢喜嫌善，不欢喜这个恶法。但是你这样的心情为什么做呢？我就控制不了我的习气嘛，一时控制不住嘛。控制不住是一回事，还是有惭愧心。这个时候你造这个恶业啊，在我历史上说叫做不定业。就像是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你开的车开得很快啊，你踩着刹车，这个车子还是继续开，但是速度已经慢下来。那么假设一个没有惭愧心的人啊，他造恶业的时候啊，那是完全没不踩刹车的、啊、这个时候他这个叫定业，一定要得果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说啊，佛弟子要是真正有身心因果的佛弟子啊，造的业啊，因为有惭愧的因缘啊，业都比较不坚固。你要不是学习佛法，不相信因果人造的业，多数都是定业，很难忏悔的，就多数都要一定要得果报了啊。所以这个惭愧心，如果是发生在造业的时候，造业之前呢，那它会影响到这个业是定业不定业啊。其实呢，在造业以后，说我们这个业啊，从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啊，造了一个杀盗淫妄的恶业。这个恶业全世界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呢阿赖耶受熏了，阿赖耶就把这样的功能给吸收进去，就是这个业力事实上已经存在我们那个尾系的阿赖耶识里面去了。那么当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啊，哎呀不得了啊，这个业力已经被这个第八识保存下去了，这个资料系统保存下去。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把这个业力已经进到阿赖耶识，可不可以利用什么方法把它给消灭掉呢？可不可以呢？这个业力已经进去了，可不可以把它调出来，把它消灭掉？在一学四六论上说，有两种的方法可以对治已经进入到阿赖耶识的业力，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忏悔所损业，就是忏悔，就是说你面对一个比丘，或者你面对佛菩萨修忏啊，你请一个忏悔主啊，或者是指比丘，或者找普贤菩萨当忏悔主，观世音菩萨当忏悔主，或者你干脆以你的本尊阿弥陀当忏悔主啊，写一个忏悔文，把你整个造业的整个从头到尾的因缘至诚的表达出来，表达你的忏悔，立定誓愿，从今以后临舍生命誓不再犯，然后要有很多的方便啊，或者是礼拜，或者持咒，或者念佛啊。那么因为你这个惭愧心的摄持啊，念念之间啊，就把你已经进入到第八识的罪业啊，就把这个势力给慢慢慢慢消失破坏掉了。 就是忏悔所损业啊，这是第一个。其次呢，第二个对治所损业，说你这个我们造恶业一定有一个烦恼，或者是贪烦恼，或者嗔烦恼，或者是痴，或者是慢啊，或者是疑，或者不正见，有各式各样的烦恼啊。那么当这个烦恼在现前的时候，你要对治，就是你不随顺它啊，这个烦恼，因为你造了恶业以后，这个烦恼就等流性了，它下次还会再出现，而且这个出现会比上次更厉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对治所损业，你这个对这个烦恼，我不要再随顺你了。虽然这个烦恼你不随顺它，它还有一种等流势力，但是你已经在抗拒它了，在抗拒它了，你心中开始念佛念法念身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当你不再随顺烦恼的时候啊，也表示什么？表示你这方面的业力也在慢慢慢慢的消失掉。所以这个对治烦恼也能够折损恶业，折损你这一方面相关的恶业。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业力已经进入到第八识以后，我们有两个办法处理，就是恶业有两个办法处理。第一个忏悔，第二个对治，对治习气。啊，那么通过忏悔对治啊，可以把我们已经造作这些恶业还没有得果报的，如果得果报就不容易忏悔了。这个恶业一旦到得果报啊，已经变成现行的时候，就所以你已经变成一只畜生了，你说要把它忏悔成恢复人的相状就不容易了啊。但是没有得果报之前都还有办法，就是靠两个办法，第一个忏悔，第二个对治啊。那么这可以就把我们这个阿赖耶识的恶业给势力给破坏掉。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用惭愧的心来对治无惭无愧啊。当然这个惭愧心的升起的基础还是要在你的身心因果，深信，还不是表面上的理解，要很深刻的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啊，那么才能够生惭愧啊，有惭愧来对治无惭无愧啊。那么这两个叫做终随烦恼，终随烦恼。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哎，本名是。哦，圈法跟把善法复藏的差别啊，是的。这个善法的复藏啊，就说你有一个善法，但是也没有人跟你请教，对不对？这个善法也没有人跟你请教，你主动的就表达出来，那就不应该，因为没有因缘嘛。这个我们应该要是要谦虚一点，复藏起来，不要逢人就说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所以这个复藏就是说，不要随便表现出来，但是有人请，有因缘，应该要讲出来。哦，那签法是说，人家已经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到你这个地方向你请法，而这个法只有你有，但是你不讲，这个就有过失了。因为人家身为一个弟子，他的弟子相都记住了，应该有的礼仪他都记住了，他的谦卑的态度，他的求法的精神都记住了，而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想讲，那这个就有过，你就是过失在你了。而如果对方根本没有求法的因缘，那这个不讲是无所谓的，因为本来说法就是要有一定的因缘，这个佛陀他本来就规定的说法，说法因缘啊，所以这两个你要看当时的情况决定。好，哎，请说。哎，富。狂。 这个是五种邪命，这个主要是针对出家人来说。佛陀的意思就是出家人是以托钵，这个叫正命，就是你一个出家人，你好好的修习戒定慧，不要从事生产事业，也不要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老老实实的修行，然后老老实实的接受众生的供养，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叫正命。那么假设你不这样做，你去乍现异象，自说功德，占相吉凶，高声现威，乃至于说所得利，以这样五种因缘去得到利养，都叫邪命。所以在历上佛陀规定出家人是不能够从事生产事业，那出家人就是要去以法为事，以法施人，那么在一种佛法的修持上，佛法的弘传上，把所有的精神体力投入，然后随缘的接受众生的供养，多也好少也好，维持生命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出家人的正命，是这样子的。是谁？去恶业的种子消灭。完全要消灭齁，在这个历史上要到出国以上。就是说他那个是叫做在维持，在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异夺啊，那个在南山律里面讲到什么，就是用夺取的方法，大家还记得吗？我忘了那个名词叫什么啊？对对对，胡业异夺，对对对，就是陈寅是这句话，胡业异夺，胡业就是说忏悔齁，你把你这个强大的势力，把它因为你忏悔的力量超过你前面造恶业的力量，你的惭愧心已经超过你当初发动业力那个烦恼的势力的，这个时候你善业取代恶业，福业异夺，异就是变异，就是说善业取代恶业的，但是这个恶业不是消失掉，就是势力已经降低了，叫福业异夺，福业异夺。那这个时候对我们往生净土的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有很多股势力在那个地方要挣扎要出现，可能恶业的势力也要出来，信愿痴迷的善业也要出来。那这个时候以唯识学的思想，强者先迁，看哪一个势力强。那么假设我们在一口气在的时候就把这个恶业的势力给处理掉了，这个时候信愿痴迷出来没有任何障碍，就是业有没关系啊，待业往生嘛，对不对？待业往生，横超三界，待业待什么业？当然是待恶业呀。在古德说，这个待业就待恶业，但是待业往生待的是业种，不能待现行。你临终的时候，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业力都在种子位，你的内心要保持在一种心不贪念、意不颠倒、正念佛，要极静的状态。如果你这个时候心中有烦恼波动，那就有问题了，就不能感应道交，因为你跟弥陀感应道交一定算是一种极静的状态，阿弥陀佛的功德才能够跟你相应，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所以说我们忏悔虽然不能把恶业完全消除掉，但是你折损恶业的势力，使令他临终不起现行，这件事情实在临终是非常重要，使令他的势力折损了，然后一方面你把心缘神明的势力增长，那你说业力要完全消除，这个业力有两种因缘的，这个你造了一个业力啊，有一种因缘是要去得三界的总报，有一种因缘是要得到个人的别报，在历史上是两种因缘，就是说你造了一个杀盗淫妄，你要到三恶道去，这个忏悔可以破坏的，因为他的势力羸弱了，不能在三恶道得果报。但是你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因缘啊，这个在历史上说这个忏悔是不能消灭的， 为什么？举一个例子，佛陀成佛以后，他已经没有三界的种报，但是很多人看到佛陀，他是恶法相加，有恶因缘啊，金枪马脉啊，这都是过去有因缘的、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因缘啊，不能靠忏悔消除的，除非他愿意宽恕你。当然，你一个圣人，那你是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对不对？你要头，就是头就拿给你了嘛，有什么关系呢？要手就手给你了嘛。他那个内心是无我无我所的，对不对？就是佛陀的内心是一切法不受，但是你眼睛看，哎呀，佛陀吃麻麦了，佛陀这个脚啊被这个金枪刺了一下了，感觉上哎呀，佛陀在受一些不可乐果报的。我们表面上看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因缘啊，这件事情不是忏悔能够改变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修学圣道呢，我们希望我们赶快成就圣道，再来得果报。说我那个时候有钱的，我王永庆呢，你要我过去欠你多少？100万，简单，我给你200万好了。你那个圣人的境界有资粮能够得偿债了，现在我们哪能够偿债呢？你又真刺我一下，我就受不了了。你砍我一刀，我就不能修行了。现在不能偿债了，现在没钱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就是呢，我们尽量啊，在今生的生命当中啊，尽量在这个在冥冥中之前啊，让恶业都不要现前，然后把善业的力量增长，把恶业的势力经过忏悔让它降低，然后到极乐世界去，然后乘愿再来。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到三恶道去了，三界总报没有，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恶因缘啊都没关系了。这个时候你能够自在的去随缘消旧业。哦，所以忏悔能够去消灭三界的种报，但是不能够去消灭个人的别报，这个是没办法的。除非他也成就圣道，那当然他不会去找再去讨这个债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赶快成就圣道。啊，你成就圣道以后啊，那么还债就等于是还而不还。啊，你的内心啊，内心是这个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啊，那是没有所谓的还债这件事情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